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这是第14次查考出埃及记。在上一讲里，我们根据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查考了神颁布了绝对的律法，就是十诫。这一次呢，我们就要从20章18节查考到23章33节。这一段通常被称为立约之书。
根据出埃及记24章第4节，立约之书是摩西按着神吩咐所有的命令写下来，在实际审判的时候使用的律法细则，而十诫却是神亲自写在石板上的。这是十诫和立约之书不同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呢，立约之书就是神和他百姓立的约，又称为律例典章，或一般通称的律法。
我们先从20章的18节念到21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圣经用闪电来形容神的显现。每一次神显现的时候，圣经总是用像闪电啦这一类的词来描述神显现的时候那种威仪。
是啊，这里说的闪电实际上是大火炬或者火球的意思。金华牧师啊，那种现象大到让百姓看见了都发战，他们只敢远远的站立，求摩西和上一次一样的向他们说话，不要神直接向他们说话。
摩西安抚他们说，那是神要试验他们，神要他们经过亲身的体验，知道自己是不能够轻易靠近神的罪人，因此就敬畏神。正当他们惧怕不敢靠近神的时候，摩西却穿过了雷轰和闪电，再一次的进入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在那里啊，神先向摩西颁布了敬拜朝见神的律例。
在22节到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在有关敬拜朝见神的条例里，神对他们说了三件事。第一，不可以为神造任何的像。以色列人已经看见了神和他们说话，当时以色列人看见的是神的荣耀和威仪，神并没有让他们看见神的形象。从这一点呢，就可以证明神不准他们为他造任何像的心意。
第二，以色列人要为神筑坛，这个坛可以是土坛，也可以是石坛， 只是在他们筑石坛的时候，不可以用工具来凿石头。第三，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也不可以走阶梯，免得露出下体。
很可能早在以色列人先祖的时代已经有了这类似的坛了，只是自从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以后，将近超过400多年，他们没有设立敬拜耶和华的坛，所以神要再一次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守。神命令神的子民筑坛的真正用意，就是为了献祭和敬拜。
季华牧师啊，既然筑坛真正的意义是为了献祭和敬拜，那么神的子民只要去筑坛献祭敬拜神就好了，为什么神一定要他们照着神指示的样式去筑坛呢？
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也不明白，他们所知道的是神要试验他们是不是相信神、顺服神。今天我们透过新约就能够明白，神要求以色列民筑坛，在上面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两种祭啊，代表的是赎罪和和好。任何的人去敬拜神，都必须先透过祭司做中保，为自己献这两种祭来赎罪，与神和好。
对，神定规，除了他指定的拯救的办法以外，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救自己。为了启示这一点，神必须把有关赎罪，好让人能够敬拜他的规定，从起头就建立起来。所以在出埃及记里，至少有4次，神说，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神所指示的样式包括了祭坛、两种祭，和后来在出埃及记里说到的有关会幕设置等等的，都是预表神指定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在神指定的祭坛上献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赎罪，使我们与神和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到了立约之书的核心了。在这立约之书里，神首先要立的典章是有关对待希伯来奴隶的事。
出埃及记的主题之一就是释放，神怎么样释放了他自己的百姓，他同样的要求他们要这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同胞。
释放也是福音的主题。旧约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第4章21节，耶稣根据这个预言指着自己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对，让我们来念21章的第1节跟第2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当时的社会没有所谓的雇佣关系，只要主人出钱把有生活需要的人买进来，那人就成了主人的奴隶。
对，奴隶跟动物一样，都是主人的财产。可是这两节经文却很清楚地规定，神的百姓不可以把自己的弟兄当作永远的财产。到了第7年，那个奴隶就可以不必付赎价，自由地离开。
那么从3到11节就是这个释放奴隶的律例。
这些细节包括了3种。第一种是对待男性的奴隶，在第3节，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到了第七年，男性的奴隶和他的家人有权利选择自由的离去。
第二种是对待女性的奴隶，在第四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自由出去。
如果那个男性的奴隶在主人家里，主人把自己的一个女奴给了他做妻子，因为那女奴本来是主人的财产，所以当男性奴隶获得自由离开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把妻子带走了。
不过第五节说，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劝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甘愿终身奉献自己给神做奴隶，不愿意再回去当罪的奴仆，所以神喜悦我们，他就用圣灵的印记印了我们，让我们永远归给他。
至于第三种情况，也是关于女性的奴隶的，在第七节到第十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悦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他说的情况是一个做了主人妻子的女奴，或者是许配给了主人的儿子，因为他的身份就是做了他们的妻子，所以呢，即使主人不喜欢他，也不能够改变这样的关系。主人应该以自己家属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一切做妻子的待遇他们一个也不能少，更不能够把他们当作奴隶转卖给别人。接下来从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是一组专门用来惩罚暴行的条例，尤其是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一组非常严厉的律法条例，因为每一个条例的最后都有必须把他治死这句话，所以有圣经学者把这一组律例称为过渡期的律法，也有人称它为严厉的沙漠条款。我们一听这个名词就知道它是一种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过渡时期的律法。
那么从十二节到十七节的律法是怎么说的呢？我把它念出来。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十二节是这个条例的一般陈述，凡是把人打死的，那人必须要偿命。而十三节到十四节解释了这个条例的运用和例外处理的情况。
十三节说，乃是神交在他手中。弟兄姐妹， 这句话可能是旧约里所能找到的对不是故意杀人的人最强有力的立场跟神学。每一件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恶人的死亡是神叫他死的。金华牧师啊，这也让我想到撒母耳记上24章，从前大卫放过扫罗一命，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
扫罗啊，心里非常的清楚，他逼害大卫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他被大卫杀了，是神把自己交在他手中，他是罪有应得。可是大卫却以仁慈来对他，放弃了神给他的机会。
那么14节说到神的坛前，神的坛就是指神的祭坛，只有无辜的牲口才能够被牵到祭坛那里为罪人流血赎罪。
对，列王记上2章28节，约雅流了2个无辜人的血，他到神的祭坛逃命。约雅在祭坛前面死命的不肯离开，于是所罗门王就命令人把他杀在祭坛那里，就是这个道理。
对，14节很清楚的说到，谋杀了人的，即使逃到神的祭坛那里，他还是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偿命。
那么15节呢，说到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一般来说啊，打人并不是一个死罪，可是呢，打父母却是一个例外，因为打父母是犯了10诫里要孝敬父母的律法。所以17节说，咒骂父母的也必要把他治死。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37节就把这个诫命提到更高更积极的爱的精神里，那就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对，16节说到跟贩卖人口有关的罪，其中包括了绑架、拐带人口跟买卖人口的，都必要把他治死。
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给米甸人就是一个例子。当约瑟的哥哥们落在约瑟的手里，他们是那么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犯了要他们命的死罪。
当时社会的人口稀少，人力缺乏，贩卖人口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神却禁止他的百姓犯这么重的罪。
还有啊，在经文里所说的留在手下有2种意思，一个是发现那人有来路不明的人丁，另一个就是发现那人有来路不明的钱财。
金华牧师啊，利未记24章17节还把故意加害或者伤害别人的身体或者牲口的罪也算在里面，说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如果让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么行也要照样向他行。
的确是的。接下来从18节到27节是有关于人与人之间争吵和伤害的条例。
我们来看18节跟19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
用石头或拳头打人，就是使用某种像石头或拳头一样容易上手的武器去攻击人。就今天来说，可能它是一把刀、一把枪。
如果伤害的程度不是这么大，那个人还可以靠着某种的帮助行走，那么造成伤害的人，不管代价是多少，他都必须要负责。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可能是伤害赔偿，或者是医疗附近的费用，或者是惩罚性的赔偿。
底下20节到21节说到有关奴隶的事了，神把奴隶当人看待。
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在20节到21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历史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了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
既然奴隶也是人，他的主人就不能够把他当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随便的处置。主人必须为杀害奴隶受到惩罚。
如果那个被打的奴隶并没有立刻因为受伤而死亡，那表示他的主人并没有存心置他于死地，只是为了要处罚那个奴隶所犯的错误，那么主人就不必受惩罚。
这是当时社会保护主人利益的观念。既然奴隶是用钱买来的，那么主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行为是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
虽然争吵跟伤害的事多数都算是轻罪，不过下面22节到27节却对一些例外的案例也有定规。我先来念第22节到25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有人认为这情况也包括堕胎，那是不对的。这节经文的重点是在惩罚伤害孕妇和因此叫未出生婴孩丧命的人。其实希伯来人一向认为堕胎更是一种野蛮残忍的罪行。
对，24节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旧约至少3次提到类似的话，这3次都出现在神的律法里。这是神为了约束跟惩罚伤害人的罪行而定下来的律法，让执法的人知道要怎么样来断案，怎么样来判刑的。
是的，若有人用法定审判的律法来做个人报复的借口，就僭越了神律法的权柄，也违反了神设立这个律法的原来的意思。
26节到27节接着说，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者婢女的一只眼，既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者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
接下来28到36节是有关民事的条例。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主要的财产就是牛羊，也有少数的驴，这些家畜不但有可能伤害人，而且他们的价值也非常的高，所以啊，这是有关于物主的连带法律责任。这个责任呢，分赔偿和买赎两部分。
我们先来看赔偿的部分，在28节到31节。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者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处死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
对待处死人的牛，就好像对待杀人犯一样，要把他处死。因为神在创世纪第九章五节规定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
同时，如果主人没有好好看管那个牛，他也应该要遭到财物的损失。
如果那牛是一只杀人惯犯，又有人事前已经警告过牛主，那么那牛的主人也必须被处死刑，因为他没有尽好责任，导致丧失了人命。
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官认为牛处死人并不是牛主人蓄意谋杀造成的，牛主人就可以用赎命的价银为他自己赎命。这种赎命的观念就是民事部分的买赎条例。那么我们就来继续念这个跟买赎观念有关的经文，从32节到36节。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前面说到家属被牛处死，他的家人可以和肇事的对方商量赎命的价银，可是啊，对奴隶就没有商量的余地，肇事的必须赔偿，而且也必须打死那肇事的牛。可见奴隶被看作是主人的财产，而不是家人。
这里所谓的井，并不一定是水井。在当时，只要是为了储存谷物或者干粮，用人工挖凿的洞，都叫做井。当意外造成的时候，井的主人可以收下那个跌死的牲畜，同时他也必须为掉到井里的牲口赔上金钱。
如果两家的牛打架，无论是生是死，双方的主人都要平分那两只牛，也都要平分他们的价值。
跟前面已经说的一样，如果主人明明知道他的牛常常会攻击人或者牲畜，那个主人就必须为着他没有好好看管自己的牛，照价赔偿别人的损失，还要负责为死牛来善后。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读出埃及记第22章。这一章还是属于立约之书的部分。虽然这一章比较繁杂，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1到15节，处置强制罪行的条例。第二个段落从16到20节，处置道德和宗教罪行的条例。
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处置强制罪行的条例。第一节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
牛或羊等类的家畜不但是很值钱，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所以呢，偷窃的人应该付出非常高的赔偿。
第二节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 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
不是存心杀死贼的人不算有罪，偷窃的贼人必须接受重罚，甚至要把他卖了来赔偿。
接下去第五节到十五节说，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去吃，就必须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人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者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中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那贼，那主人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
这一部分说到的都是判断和处置有过失或无过失责任的条例，基本上有过失的一方必须负赔偿的责任，没有过失的一方就不必因为帮人的忙反而自己招惹到麻烦。即使是从别人的地上贪小便宜，那个人也要加倍的赔还。
对，下面22章的16节到20节就是道德和宗教罪行的条例。16节跟17节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她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她，她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
在当时的社会习俗里，未婚女子是父亲的财产，人如果引诱了处女和她发生关系，她就必须娶那女子为妻。即使那女子的父亲不同意把她下嫁，那人还是要照样的交出聘金。
18节到20节就更严重了。经文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
这里说到三种严重的罪，都是针对以色列人要去的迦南地当地居民所犯的罪，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受当地居民的影响，保持神子民的圣洁。
对，在神的眼里，这个三种都是干犯了神的圣洁，神绝对不容许他们犯这三种的罪。其中第一个就是行邪术的女人，申命记18章第9节到15节说到他们的工作就是使人的儿女惊火，用法术和邪术去占卜、观照、交鬼等等。
任何人如果行邪术，就必须从以色列家铲除。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9节说道，连那个为扫罗去交鬼的女人都知道神的这个规定。当然了，明知故犯的扫罗也就免不了被神弃绝而死的命运了。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今天的基督徒好像没有听说因为行邪术而死的。可是我们要知道，祭邪的神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肯定会把背弃神的人抛弃在永远的刑罚里。所以千万不要试探神，连算命也不要去尝试。
是的，第三种严重干犯神圣洁的死罪就是受奸。利未记第20章13节说，同性之间的行淫也同样是死罪。这两样不但是因为他们逆性的行为，而且这些逆性的行为是最让神厌恶的迦南人他们宗教的仪式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社会里，对这两种逆性的行为有不同的看法跟态度。可是弟兄姐妹，属于神的人，我们必须要尊重和保护神创造顺性的自然法则。
是的，20节就是以上三种死罪的结论。无论任何人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又去祭祀其他假神，参与祭拜假神的宗教仪式，这些人的结局就和那些迦南人一样，都必须从世上除灭。
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出埃及记的查经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要继续的从22章的21节来查考这个立约之书其余的部分。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